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《上山之钥》的第六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当神吩咐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，他必须把百姓留在山下，并且画出界限来，不许百姓靠近这山，因为这山称为是圣山。一个要上山的人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不会和百姓隔开，就上不了山。上山的人不能拖泥带水，不能拖青带卷，必须要照着神的要求，单独的往上奔走，不然就上不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或许我们也可以看《创世纪》第11章31和32节。创世纪11章31和32节说，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，出了加勒底的胡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塔拉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我们也可以看《创世纪》12章1-4节。《创世纪》12章1-4节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祝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刚才我们读了这几节的经文，可能你们稍微理解到了一点。不管是一般信徒，还是一个蒙神呼召侍奉神的人，有一件事特别重要，就是要会离开，要会分别。离开和分别是跟从主上高山的人必须学的功课。神的很多启示往往启示给一个人，在什么地方启示给人呢？在什么时间启示给人呢？不是在和众人拥拥挤挤的时候，不是在人多热闹的场合，神从来没有这样做。除非离开会众，离开百姓，才会得到神的启示，懂得神的旨意，听到神的声音。圣经里有个大先知，他得了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关系到神永远的计划。他的名字叫但以理，他当时在一个国家里当总理，很有地位，很有权势，公务繁忙。但是神把一件极大的启示给但以理，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得到启示的呢？他是在乌来河边安静的时候，那时他离开官邸，离开首都，没有什么官员找他，没有亲戚朋友找他，他可以完全退到神里面去。他为什么到乌来河边去呢？因为他心里有一个负担，他不是加勒底人，这里不是他的国家，这里不是他的家乡，他的家，他的国是在犹大地，耶路撒冷是他一生最向往的地方。他顶大的心愿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侍奉耶和华，和他同族的百姓们在一起侍奉神、赞美神、敬拜神，那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。今天在这个地方， 按人来看，他在一个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受全国人民的尊敬，生活享受是高等级的，又蛮有尊荣。再说犹大国家小，山地多，只有一个圣殿而已，如果要敬拜神，也可以在这里建造一个圣殿，也可以在这里侍奉。但是他的心不在这里，耶路撒冷是他唯一所想所求的，就是说他知道耶路撒冷，懂得耶路撒冷，只有回到耶路撒冷才和神有交通。他带着这个负担，就轻看他地位的崇高、光荣和生活的享受，里面催促他必须要离开喧嚷的人群，来到乌来河边静思默想。他祷告神，寻求神，敬拜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把启示和意象给了他。以西结也是如此，他见异象是在加巴卢河边，这也是一个荒野的地方，可见神绝对不会在你忙乱拥挤的地方和时候给你亮光和启示的。神要我们离开群众，把一切虚浮的人际关系摆在山下，还要画出界限，不让别人越过，然后才有资格起步开始向上爬，去寻求神的面，预备接受山上的启示和山上的样式。我们万万不要想，我们祷告一段时间了，侍奉一段时间了，就可以得着启示，就懂得山上的样式了。不，如果那么容易的话，神就不需要拣选摩西了。只有当摩西经过严格挑选训练后，神才吩咐他把百姓留下来，要他单独上山。今天我们要侍奉神，就当预备领受山上的样式，懂得侍奉神的法则。第一步就是必须要离开群众。呼召是神给我们的，是神那一方面的工作，我们这一方面乃是听见呼召以后赶紧离开每天相聚的群众，单独上山。我们的心有一个很大的惯性，就是不喜欢独处，喜欢群居。要叫我一个人在窑洞里住，那我就觉得很寂寞，很孤单，很惧怕，总想找几个人在一起。也许有这样的愿望，好好找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几天，可是祷告不到半天，就会觉得一个人太孤单，太寂寞了，起来就跑掉了。人的本性就是喜欢跟人群在一起，拥拥挤挤，说说笑笑，多么热闹。但是一个真正要得着神启示，要明白神心意的人，就要把人情习惯放下来，必须会放下虚浮的事物，否则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。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有的人是工作成为他的累赘，有的人是成就成为他的累赘，有的人是以家庭、财产、爱情等等成为累赘，所以各有不同。但总的来说，在我们心里的深处，只有神和我，没有第二个掺杂，没有第二个力量牵制，这时候才具备上山的第一步的条件。否则里面还有很多掺杂、纠缠、拥挤，声音很多，人的影子很多，神的启示和声音都被遮掩了，更别说上山了。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脚中，亚伯拉罕被神呼召，他把神的呼召告诉了他的父亲塔拉，塔拉很同情，很理解，愿意跟亚伯拉罕同心，所以一同出了他们素来居住的加勒底的胡尔，离开了那个拜偶像的地方。但是他们只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不肯走了，他没有真正完全的撇下一切。哈兰是在波拉大河的东边，而神叫他过大河直到迦南地。 他拉没有过河，住在哈兰地。哈兰是亚兰和巴比伦的一个交界处，在河边上只差一河之隔，过河就到神的应许美地了。他却不走了，一直到死在那里。如果住在哈兰的话，不论亚伯拉罕怎么说，我已经离开加勒底的胡尔了，他们拜偶像我不拜，他们的世俗我不贪恋，这并不等于说他已经在迦南地了，他仍然在世界里。侍奉神的道路是很绝对的，没有模棱两可的，没有是而又非的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绝对没有骑墙派，投机的人没有办法侍奉神，没有办法爬上圣山。塔拉死了以后，亚伯兰才过了这条河，一过大河，神的应许就来到了。神对他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要赐福给他，并且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人，使人类有了凭信心承受应许的道路。亚伯拉罕如果不过大河，就不可能承受神这么大的应许。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实在是不容易啊。我们的本地就是世界，是埃及，是属土的。我们的父家是血统，我们的本族是人情，是亚当的后代。如果不离开这些，神的呼召的声音就听不见，神的手就摸不着，主的步伐就跟不上去。神常常呼召我们，可是我们总是要再试验一下，再等一会儿，找几个理由叫神原谅我们。要知道，神的呼召从来不给人讲价钱，从来不拖拖拉拉的。神定了一个标准，如果去寻求，必定能够蒙福；如果不寻求，神也不会把标准降低一点。神从来不讲价的，不愿意买的就不要买，如果愿意的就得付这个代价。今天很多人就是不舍得付代价，只是在人群中拥挤，不能听命而立即上山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跟从主的人不算少，成千上万的人把主耶稣包围住了，前呼后拥地跟着主耶稣。他们要做什么呢？他们要看神迹，实际上他们是想要吃饼得饱，他们不是真心要跟从主的，所以主暗暗地把门徒带走了，或者自己暗暗地到旷野里去了。我们常常只关心人的需要，这班青年人很好，想把这班青年人训练成为自己的帮手，工作的力量。那一班人很富足，把他们奉献起来，他们可以把财产献出来，供教会的需用。我们这个也想抓，那个也不能放，怎么能够暗暗地被主带上山呢？前些日子，我遇见这样的一件事。在一次聚会中，有一位弟兄清楚知道讲员所讲的是背乎真理，但是他想，这个讲员对我们很好，他用爱心支援我们，用金钱帮助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拒绝他呢？结果很快的就把信徒们带到错谬里去了，造成教会的混乱，同工的纷争，没有力量，看不见路了，痛苦的不得了。有些人就是不肯离开山下的群众，舍不得物质的利益，放不下人情的面子。一个真正跟从主的人，这个功课学不好的话，道路永远走不上去。跟从主就怕不绝对，有时我们会想，我们这样绝对的话，就要把人给得罪了。 为什么我们不怕把神得罪呢？1980年的冬天，我回到家乡去，在一个地方做工。那时我还没有穿上棉衣服，有一位老姐妹，她称是我母亲的同工。分别十多年后，她见到我当然很高兴，我走一步她随一步，非常的疼我，把我看成是自己的儿子。可是她的经济不富裕，她就去劝说几个姐妹拿出钱来做了一件新的棉大衣给我穿。那时候我的里面很单纯，光追求神的旨意，什么东西拿到以后就先祷告，如果圣灵叫我用我就收下，圣灵不让我用，不管怎么样，即使是父亲给我的我也会拒绝。我对他说，姨妈，你给我做这件衣服是不是有神的指示呢？他说，我爱你，我拿你当儿子一样，你妈妈是我最好的同工，我十几年没见你了，看见你没有棉衣，我怎么不心痛你呢？我对他说，姨妈，你这话不对，你这衣服我不能够接受。他说，你这个孩子为什么说话那么骄傲呢？难道我不配做件衣服给你穿吗？如果我是你的妈妈，给你做衣服，你穿不穿呢？我对他说，在早几年的时候我一定会穿，现在就是妈妈因着肉体的缘故给我做衣服，我也要叫我的妈妈先祷告祷告再说。他对我说，你这样真是太致命属灵了。他狠狠地顺了我一顿。我对他说，你放下吧，我祷告以后，如果主叫我明天拿到街上去给讨饭的，我就给他。他对我说，那随便你吧。他很生气的就走了。后来他写信责备我说，我很伤心，我这样全心全意地爱你，没有任何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你妈妈，也是为了主。你的妈妈不在了，我替你做一件衣服就不配了吗？你为什么说话这么骄傲呢？难道你那么属灵吗？收到信后，我对主说，主啊，是不是我做事情太固执，太骄傲了，叫他这么伤心难过呢？但是我祷告以后，里面很平安。是的，我不能随随便便从人情里面接受一样东西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子，主知道我冷，他会给我预备，他如果不预备，我冻一个冬天也不会受害。但是又一想，这样做会把他给绊倒了，叫他很难过伤心，我要好好地写封信向他认罪。但是里面却没有感动，圣灵对我说，你没有做错，你为什么要向他认罪呢？于是我就祷告把他交给主。过了好几年，有一天他写一封信给我说，主内的弟兄啊，今天我写这封信，第一是要向神认罪，第二是要向你认罪。这几年来因着那件衣服的事情，我心里真是生气不安，现在我才明白了，当时我所做的的确是在人情里面，并且这件事通过事实证明我做错了，我没有遵行神的旨意。这一次有很多的对付把我转变过来了，我再也不敢伸出自己的手来帮神的忙，我不经过祷告什么也不敢做。本来他是一个没有家庭没有儿女的人，总是想找个依靠找个安慰，他有个心愿，希望能跟我生活在一起，叫我养他的老。我这样一做，给他当头一棒，把他这个愿望打散了。他里面很伤心难过，心想他的人生没有指望了，任何人都靠不住，连主内的弟兄也不同情他。这几年他里面翻来覆去，征战得非常厉害。主责备他说，你是依靠人还是依靠我呢？ 既然依靠人，为什么你当初不结婚成家呢？你年轻的时候我能看顾你，你年老时我就不能看顾你了吗？我是不是你的神呢？他里面突然间醒悟了，他在神面前大哭认罪，从此以后灵性有了大的转机。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，但说明我们侍奉神的人一定得绝对。我还能举出许多弟兄姐妹为例子，他们撇下儿女、父母、妻子，奉献自己给主，去传扬福音做见证。起初这些都是不可能的，人情通不过去，那是到头来都有神的全能和神的恩典显出来，见证他们做得对，神负他们的一切责任。弟兄姐妹，我有充分的理由，很多的见证来说明这个道理。很多人的路走不上去，就是因为离不开情面啊。虽然里面很清楚，知道神的旨意，但是考虑来考虑去，还是在绝对上失败了。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在婚姻问题上，很多时候摆脱不了人的情感，叫放下不肯放下，叫离开不肯离开，到最后被人情缠住了，痛苦加痛苦，就把自己绝对地摆上，跟着主走，主会给你安排一切的。一个要登上属灵高山的人，要领受山上样式的人，要省察头一步走好没有，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没有。如果是里面对世界像罗德的妻子一样，一面走一面向后望，将会成为岩柱，不能成为一个走道路的人了。所以跟从主应该有一个绝对离开的态度。我们当离开的东西太多了。我在说，不管从生活习惯上、心理爱慕上、外面依靠上、和人的纠缠上，圣灵常常感动我们要离开，要放下。有一位弟兄很爱主，他说，我蒙恩以后，一个很小的嗜好竟然缠住我近20年放不下来，就是这个小小的烟卷，一直使我的灵性上不去，里面真是痛苦，直到我苦得没有办法，靠着神下决心非离开不行。依靠主放下了，力量就来了，里面通了，亮光也来了，道路也走上去了。他自己弄了一个小车子，拿着衣服、被子、炉子、米、面、油、煤等等，出去几天、一个月或者几个月，到各处去传福音。想吃的时候就自己做，困倦的时候不管是在路旁、树林都可以睡。就这样带领了许多人归主。就是那一次的断绝，后边的路自然就通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神在我们身上没有出路、没有荣耀、没有工作，肯定是我们身上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离开。巴不得主再次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看见。我们要得着山上的样式，得着主的启示，我们要先踏上第一步，离开百姓吧，离开山下的群众吧，单独上山。上山的第二步，不但是要离开，还要会分别。一个不会分别的人，他的道路是糊里糊涂的，很容易受欺骗、受迷惑。有的人说，我是走道路啊，我在侍奉主啊，结果侍奉来侍奉去，总是糊里糊涂的，被人利用，被撒旦欺骗，还不知道，活在异端里面还发觉不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会分别，分不出真假，分不出是非，分不出真理和异端，分不出来自神和来自人的，这是很可怜的。今天这样的信徒真的还不少， 连很多自称为传道的人也是在糊里糊涂当中，错了还不知道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见神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要求，就是要分别，他就是要分别的神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八节说，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。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说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。我们要学会把神喜悦的和不喜悦的分别出来。在利未记十一章，总的一个意思是要有分别，不管走兽，可吃的不可吃的，飞鸟，可吃的不可吃的，鱼类，可吃的不可吃的，都要以色列民学习分别，做神喜悦的子民。这些话用在今天，是要信徒们有分别。一个不会分别的人，生活上要圣洁是不可能的。生活不圣洁，哪里还有工作和道路呢？以牲畜和野兽来说，神的原则是，倒嚼分蹄的才洁净，可以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倒嚼会分蹄，生命才有供养。你若不会倒嚼分蹄的话，生命得不着供养，怎么能够侍奉主呢？这是很重要的。分蹄字面上很容易理解，但侍奉的道路分别出来没有？大家都在工作，可是工作的目的常不一样，这里面也都要有分别。我们敬拜神，不是有一个礼拜堂，每周做一次礼拜，听一篇讲道，捐几个钱，就算是敬拜神了。这是不够的，必须在每时每刻，每件事物上，以神的心意分别处理，这才是分别。我是说，见证不是我们先用口去做的，而是着重在顺服神的旨意。一个不顺服神旨意的人，只有失败的见证。顺服神旨意的人，不用说话，见证就出来了，是人推不翻的，否认不了的。分别不是要跟人争竞，不是要跟人挤在一起，在名誉上、地位上、智力上、工作上比别人更好更强。有一位弟兄，几年功夫就爬到很高的地位，虽然把他基督徒的牌子挂出来了，但是他的见证却没有出去。他以为能在那种不利的环境中仍然不放弃信仰，公开说自己是基督徒，这就是刚强勇敢。但是他自己知道，这是靠真净的心和血气的净，仍然没有和人分别。基督徒的榜样是柔和谦卑，任劳任怨，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得失是由神来安排，而不是凭着自己去增进的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《上山之钥》的第六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七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